在嘈杂混乱中传递永恒呼唤，在迷失患难里勇担天国重任，在人生道路上陪您负重前行，在真理沃土中与您共同成长。这里是专属于弟兄的信仰园地，您准备好了吗？
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让我们一同踏上旅程，
欢迎收听
《天路难行客》。欢迎来到今天的《天路难行客》节目，我是星源，
我是李诺。
那今天星源和李诺继续跟你聊这部让我们有深刻思考的电影《刺猬》。如果说我们被卡在某个环境当中，觉得自己的性格或者是能力就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很有可能就像我亲人的那个例子，他没有周围支持者，没有像王战团这样的一个真实的镜子告诉自己是怎样的，那我们需要努力的去找一找真实的这个参考还有镜子，找一找这种能肯定自我价值的人。
其实在我自己的成长经历当中，虽然没有过类似的这些可能比较极端的例子，但是呢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所谓的经历吧，那就是我小的时候的其实不太用功读书的。那么当然我们就知道，在我们小的时候总有一个别人家的孩子表现是比你好的，那么通常就成为父母教育你的其中一个法宝利器。
很多个
就是你看看人家谁家的孩子，对吧？你看人家家里边奖状都贴满了一墙。用这个姜文导演的一句台词呢，就是我们现在知道让子弹飞一会儿，对吧？就是这个结果怎么样静待其变。那现在呢，其实有时候呢，比如说跟父母一块聊天，也会聊到曾经的别人家的孩子。我有一次呢，就是有一点挑衅意味的问过我父母，你以前说那个他们家孩子，你觉得现在怎么样？
比你好。
对，其实呢，我相信父母心中呢都有杆秤的。我甚至啊，我有的时候尝试想一想，在曾经他教育你的时候说那句“你看看人家别人家的孩子”的时候，他内心也未必是情愿的，因为说出这句话也意味着说他承认了自己没有把孩子教育得像别人一样优秀，也就是说他承认自己不如别的家长，或者说承认自己的孩子不如别的孩子，但是在他们当时仅有的教育示范的参考样本里边，他们也只能选择这种教育方式。他也只能告诉你，你丢不丢人，你看看人家多好，就像我刚刚说的羞耻心教育。但是我们今天回到这个主题来讲，刚刚我已经讲了，我们为什么认为王战团是不正常的，也就是意味着说大部分人可能都是不正常。一旦出现了一个就今天我们说哈，如果在我们的环境里出现一个逻辑自洽的人，我们就会觉得这个人真的是了不得。但是了不得之后啊，我们不能否认人性的幽暗，或者叫罪性里边自然而然的就会给他包装上一层灰色的东西，就他的不正常是有原因的，可能是因为他受了什么刺激，他可能经历了什么事儿，又或者是因为其他什么原因。就是我们总试图证明别人不如我们，就像很多人分析啊，就是尤其中国人，当然我觉得不单指中国人，就是人跟人之间是怎么产生隔阂，甚至是产生这种敌视的情绪的呢？通常不是因为你有别人没有，或者说你没有别人有，不单是这样子，更多的时候是因为你有别人比你多一点，就是这种对比会造成我们内心里边那种别扭，因为你会认为我们都一样啊，咱都一个村生活的，对吧？都一个学校毕业的，凭什么你现在怎么怎么样？我们会常常的用一个所谓的平视的眼光看待所有人，但是你发现他身上又叠加了很多东西之后，你就开始觉得心里不舒服了。但是如果我们今天要回溯一下原生家庭的话，我这里反倒想到这个在心理学上，尤其荣格呢，他是有一个自己的逻辑的，他会认为呢， 人的性格是有天生的部分的，就它不是绝对的受后天环境的影响。那我认为如果你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确实可能如此。因为原生家庭这个东西呢是可以倒推的，就是每个人从自己的逻辑给你一套逻辑，你往后边倒推，每个人都可以找到原生家庭带给我们的直接的影响。但是呢，就像你说的，如果你反推的时候，同样生活在一样的家庭环境，类似的家庭教育，但是呢成长起来的人是不同的。比如说我们过去有一个说法叫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嘛，对不对？那么早当家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多时候是被误解的。什么叫早当家？我们通常说到的早当家就是早早的起来做饭，早早的出去砍柴，自己非常主动的去读书，或者是帮家里处理什么事。我们的概念里边从来理解的是穷人家的孩子早干活，从来不是当家这个概念。一个人能当家意味着什么？他对事物已经有独立的判断和思考能力了。当问题来到的时候，某种程度上本来是大人应该做的事情，这个孩子承担起来了。这个孩子承担的绝对不只是干活那些东西，他要做的是思考、判断，去了解现在发生了什么，并且针对现在的处境去做一些应该有的决定。所以为什么我们有很多这种误解，就是因为我们呢常常想的都是容易想到的是负面的东西。但我觉得这也没错，确实我们受到的环境的影响就是负面的。你看中国的老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必有近忧
什么意思呢？其实你的生活已经过得很好了，但是他就非告诉你，你如果不为将来忧虑，你现在一定很焦虑。我现在明明不焦虑的，然后你跟我说我有了将来的焦虑，如果我没有将来的焦虑，我就为现在焦虑。这个是一个很矛盾的一件事儿，但是大家不想的，大家会自然而然的套过来就用的，就觉得我要为自己找一个理由。但是你最终找来找去，所有的理由只是在满足人一个需要，骄傲的需要。
你说的这个骄傲的需要，倒是我还没有想过这个深层次的问题，就没有想到说最终会导向是一个骄傲的需要。因为这种骄傲的需要，就像你说，我要找理由，我要找原因，那所有的东西都找到之后，哎，这是我通过自己的逻辑推理，或者是我一些经历和智慧的判断，哇，我觉得我找到这个理由了，也不能说开心吧，就是说你找到一个安慰，你就觉得这是我通过自己的推理所得来的，
就某一块得到了满足。
对，对，我一定要自己去想。但其实我们得承认自己在这方面的有限，就是我们能够想到的，我们能够推理的，甚至包括尤其是我们人生当中明天或者是再往后到底能发生什么，其实我们是没有那么大的能力说去掌控的。就周围的人些许的环境变化都会导致说我们自己的选择不一样，我们自己的心态不一样。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啊，这一套推理，就像你刚才提到这个骄傲这个词儿，我没有想到，但是很重要。确实如果我追根溯底，我好像要去高举自己的能力的话，是这样，我找到了一个理由，但接下来你再去怎么解决，你再怎么样从这种环境和自我认知当中去一点点的突破改变，然后让自己变得更好，这个反而是更难。所以有的时候刚才你说今天社会好像告诉我们，如果你不忧虑了，这个人好像要完蛋了，是吧？对啊，他好像是不思进取。然后甚至包括我们传统文化当中家人给我们的这种羞愧式的教育，
居安思危，
如果我不忧虑了，好像我就不进取了。或者说呢，哪怕今天说我们的教育当中啊，为什么说整个电影当中所呈现的这个，尤其是东北的社会，过往甚至包括现在，它都有一个所谓的这个面子问题嘛？就是你不这么做，哎，我们觉得很丢脸，我把你们养大，我不容易，然后你生活在这样的时代下，你应该敢，否则你应该心怀愧疚。你的所有的努力呢，所有的选择都是为了让自己，哎，没有愧对我们。然后我们呢，哎，也倍儿有面子，好像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完成了个人跟社会之间，完成了个人跟家庭之间的这种 平衡。结果你会发现表面上说爱，说奉献付出啊等等，整个的这个平衡的底色呀，好像就是一个不让自己愧疚，然后同时让对方有面子的这种感觉。你就会觉得它本应该是一个健康成长的，然后大家都开开心心的这么一种关系或者是循环，它有一种怎么说呢，有一种愧疚的底色在里边。
对，就是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环境，它最让人感到困惑的点就在于说，我们都同处于一个困境当中，但是却只能彼此伤害。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小说当中或者艺术作品里边所呈现那种众人拾柴火焰高。为什么？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出路在哪里。所以我看这部剧的时候，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我为什么前面我也讲到这个救赎这个问题，就是对于王占团来说，你觉得他的一生为什么而活？表面上来看，他又想让大家满意，对吧？他曾经跟自己的老婆说，你高兴我就高兴，对吧？我觉得他在种种的方面都已经表现得非常配合。如果我们把他当成一个不正常或者精神有问题的人来说，我们为什么接受不了这种设定？因为他表现得也很正常啊，你能够跟他沟通，然后你沟通之后他还有自己观点的发表，然后在处理各样问题的时候他也可以为自己所做的决定负责。我觉得这太正常了，这比现代的很多人都正常的不得了。当时的那个环境里边对他的定义就是不正常。但是我们回过头来再看，就是所有认为他不正常的人，就像你刚刚说的，作为他的妻子，尤其这个家庭里边无论是小姨也好什么也好，其实他们也是受害者。但是我个人呢，我觉得非常感动的，他这个家庭已经非常好了，表面上看来好像有一些冲突，尤其是周正的妈妈对他的姐夫是非常有意见的。但是呢，你会发现这个家庭里面没有单单就是因为这个人，好像就尤其是那种看见就扭头就走，啊，我这根本不可能，我他在家里吃饭我就不回来的这种，没有这种场景。反而是说在重要的日子还能够其乐融融的坐在一起。还有一点是很特别的，我们说他妻子，你的视角是觉得他的妻子呢是为了怕他再出去丢人，所以呢给他喂安眠药，但是呢我反而看见的是他真的出于爱的角度，怕他有一天走丢了或者出去又怎么样受伤了，还是让他在家睡得好。
看来这个同一个行为举止啊，在不同人眼中看到的内容还真的有所差异。好，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关于刺猬这部电影，还会衍生出更多更多值得我们去深思的地方。你比如说呢，这里边他们的家人对于各种各样信仰啊，还有这个迷信的态度也是非常有意思的。那关于这部分呢，我们下星期一再接着聊。
拜拜。
满足我心灵深处的渴慕，任何的事物都无法满足我饥渴的心深处，任何的事物都无法满足心灵深处的渴慕，任何的事物都无法满足我饥渴的心深处。